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七国集团或将联手推动加密货币管制。美国和加拿大就寻求庇护者问题达成协议。美军空袭之后，叙利亚东部伊朗支持的战斗人员开始警戒。洪都拉斯和中共建交，美国警告中国的承诺往往不能够兑现。以色列国防部长被解雇引发抗议，白宫深表关注。欧洲领袖担心中俄行得太近，将会密集访问中国。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日本共同社3月26号引述知情官员的说话报道，七国集团之七将会联手推动加密货币行业更严格的监管，目的是提高商业透明度和消费者保护措施。这些官员说，七国集团将会加快相关讨论的步伐，争取在5月中举行一次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亦即是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广岛主持今年的该集团峰会的前几日。在对加密资产带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的担心挥之不去的情况下，这些官员表示，日本和七国集团和其他成员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以及欧盟正在寻求一份领导人联合宣言，陈述他们的集体努力。据这些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和加密资产有关的问题也都可能被列入即将在4月中在华盛顿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的议程。美国总统拜登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上星期五宣布了一项移民协议，阻止寻求庇护者在非官方过境点越过美加边境。杜鲁多表示，该协议将会在星期六午夜之后生效，快速实施该协议的目的是避免该协议在生效之前试图越境的移民激增。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加拿大已经同意为来自拉丁美洲的15,000名难民进入该国开辟一条途径，来减轻美国南部边境的压力。除了移民问题之外，拜登和杜鲁多在星期五的会谈还讨论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对抗俄罗斯和中共的努力，以及海地安全局势的恶化。杜鲁多宣布，加拿大将会在海地再投资1亿加币，支持海地的国家警察。目前海地帮派暴力日益增加，拜登说海地的帮派基本上已经取代了政府。他说向海地部署国际部队的想法目前并未开始运作。拜登说，我们还在研究国际社会是否能够通过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监督叙利亚战争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站说，美国空袭在3个地点炸死19人。伊朗支持的武装分子由于担心可能的空袭而处于警戒状态。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五表示，美国会做出强而有力的回应，保护美国人员。美国官员说，叙利亚美军星期五受到两次同步攻击，一次是在康菲工厂的美军人员受到一枚导弹攻击，一名美军人员受伤。另一次是代尔祖尔省的美军陆川基地受到几架无人机的攻击，没有造成美军伤亡。进行攻击的无人机除了一架逃脱之外，其余全部都被击落。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星期六说，已经就沙地阿拉伯在当地的接触，包括同叙利亚的接触，和沙特进行了沟通。发言人表示，美国反对同阿萨德政府关系正常化的立场依然没有改变。这名发言人说，美国对同叙利亚政府接触地区伙伴的信息一直都是，任何接触的核心应该是采取可信的步骤，改善叙利亚人民的局势。洪都拉斯上星期六表示，断绝同台湾长达几十年的外交关系。中国26号宣布，由即日起和洪都拉斯互相承认并且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台湾指责中共以虚假承诺诱迫他的友邦压缩台湾外交空间的行为，已经严重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 亦都令两岸关系加速背向而行。在洪都拉斯将会切断同台湾外交关系之后，美国国务院上星期六说，虽然洪都拉斯同台湾断交是个主权决定，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经常作出的承诺来换取外交承认，但是中国的承诺最终往往得不到兑现。台湾目前仍然同拉丁美洲的贝里斯、巴拉圭和危地马拉以及梵蒂冈有外交关系。台湾剩低的大多数合作伙伴是加勒比和南太平洋的岛国，以及南部非洲的斯威士兰。即使中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台湾和百几个其他国家仍然保持稳固的非正式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和台湾并没有外交关系，但是一直坚称台北是印太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开除了国防部长加兰特，引发大规模抗议。白宫发言人星期日深表关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森在声明中说，我们继续强烈敦促以色列领导人尽快达成协议。我们认为这对以色列和他们的所有公民来说是最好的前进道路。在上任大约三个月之后，内塔尼亚胡的民族主义宗教联盟因为司法改革计划暴露出的严重分歧而陷入危机。改革方案将会加强对司法任命的政治控制，赋予行政部门更大自由来任命最高法院法官。华森说，正如总统最近同内塔尼亚胡总理讨论这样，民主价值观一直是，以后亦都必须仍然是美国同以色列关系的标志。加兰特被解雇的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民众上街示威。代表几十万公共部门工人的以色列总工会负责人说，他们对加兰特被解雇感到惊讶，表示会在星期一作出激动人心的宣布。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俄罗斯之后，多位欧洲领袖亦都将会密集访问中国。分析指出，欧盟担心北京和莫斯科行得太近，正急于稳住对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就试图和中国沟通乌克兰冲突、安全和贸易等问题。美国新闻网站政客欧洲版报道，习近平结束俄罗斯访问之后隔日，西班牙23号宣布，总理桑杰士应习近平的邀请，将会在30号访问中国，出席在海南省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并且同中方讨论乌克兰危机。西班牙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将会在7月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此外，将会在4月4号访问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透露，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亦都将会加入他的访华行程。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里亦都预计4月前往北京，为中欧高峰会预先做准备，并且讨论乌克兰战争相关议题。除了欧洲领袖之外，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亦都将会出席博鳌亚洲论坛，随后前往北京访问。至于原定27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巴西总统卢拉，由于确诊轻度肺炎，已经取消相关行程，将会在日后重新安排。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两栖登陆训练展开，北韩再次发射导弹示威。美属维京群岛总督布莱恩访台，双方加强产官学界交流。多数美企不再将中国列为海外投资前三名。航运巨头马士基表示，中国疫情封锁及房地产崩溃已经吓坏消费者。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已经出院并居家工作。墨西西比州遭龙卷风重创，拜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提供联邦资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南韩军方星期一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星期一朝早再次向东方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个已经是北韩今年第8次试射弹道导弹。 外界推测这个是南韩和美国联合军演，以及对美军航空母舰抵达南韩的挑衅。而上一次北韩试射是在3月19号从设有卫星发射场的东仓里一带试射短程弹道导弹。据日本防卫省在星期一朝早7点49分宣布，北韩试射了弹道导弹之后，已经在朝早7点54分落下。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这两枚弹道飞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外侧，所幸日本政府没有接获有船舶或飞机受害的消息。目前南韩和美国军方正在东南部海港浦项一带展开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两栖登陆演习，时间会持续到4月3号，两国一共派出12000兵力参与。美军两栖攻击舰马金岛号亦都在22号抵达釜山港，加入联合演习。据台湾外交部星期一表示，美属维京群岛总督布莱恩将会从3月27号到4月1号率团访台，台湾外交部表达欢迎之意。据讲，布莱恩是首位访台的美属维京群岛总督，自行率总督府幕僚长奈特以及对台经贸特使维克斯等资深官员来访，将参加2023年智慧城市暨2025净零城市展，并且同台湾外交部经济部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台湾的科技及航运产业及国立台湾科技大学等产官学界交流，深化双边的产业、观光及学术的互动和合作。台湾外交部指出，布莱恩2019年上任以来就同台湾互动密切，致力于加强同台湾的关系，包括推动美属维京群岛同台湾签署相互承认驾照协议，亦都多次派遣对台经贸特使访台，相信布莱恩之行将进一步增进台湾各界同美属维京群岛之间的了解，来持续深化双方合作。据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曼可近日向 BBC 表示，中美之间持续的紧张局势正在影响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兴趣，这个反映了在美国商会对他900几间会员企业的最新年度报告中。何曼可表示，美国企业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态度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加消极，美企对当前美中关系的悲观情绪反映了这几年的动荡不安，在经历了3年的武汉病毒疫情之后，企业真的很累。他强调了其他一些问题，包括差旅变得更加困难，劳动力成本上升，高层不愿意接受前往中国的委派，政治压力以及中国对于经商来讲变得更不可预测。美国商会的调查报告仲显示，商会的会员企业增加在华投资的意愿下降，在900几个会员里面，大多数不再将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重点之一，而且贸易战和其他分歧令到在中国做生意变得非常具有挑战性。据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近日表示，由于去年疫情大流行的破坏和房地产崩溃已经吓坏了消费者，中国的经济反弹弱于预期。马士基执行长克瑞克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候表示，在今年初各界曾经希望随着中国在疫情之后重新开放会看到真正强劲的反弹，但是现在却未看到。中国消费者对市场所发生的事感到震惊，现在看来并没有挥霍的心情。克瑞克说，马士基的一些客户正在将现在的情况和2003年沙士爆发时候相似之处相比较，当时疫情最严重地区的消费者需要时间来恢复信心。克瑞克指出，中国有 70% 的储蓄都投资于房地产，房地产业受到政府的沉重打击，而中国股市表现亦都不佳，美中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更加剧了负面情绪， 他强调，关注新闻的时候，人们不会得到很多乐观的讯息，所以随着大众重新回归到日常支出，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迟效应。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近日在接受脑震荡治疗之后，已经在星期六从康复机构出院，并将暂时在家工作。据麦康奈尔一份声明中说，我很高兴地说，我今日较早时候完成了住院理疗，很高兴回到家。他想真诚地感谢各界的善意祝福。他表示，他打算听从理疗师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几日里面在家为肯塔基州和共和党大会工作，并期待尽快回到参议院。这个月较早时候，81岁的麦康奈尔在华盛顿特区宾夕凡尼亚大道华尔道夫酒店的一场筹款晚宴中击倒之后，出现脑震荡症状，随即被送往医院到现在。然而这位共和党领袖并不是唯一在国会缺席的参议员。民主党方面，89岁的加州参议员戴恩·范斯坦在短暂住院之后，现在一直在家里面接受大状疱疹的治疗。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费特曼也都正在马里兰州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抑郁症的治疗。星期日较早时候，拜登发布了密西西比州的一份紧急状态声明，向星期五晚间遭到致命龙卷风袭击的地区提供联邦资金。上个星期五，一场龙卷风直卷了密西西比州三角州，包括卡莱尔县、汉佛莱斯县、门罗县和夏基县都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这一场持续一个钟头的大风暴直卷了密西西比州的多个城镇，造成至少2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在阿拉巴马州的一名男子亦都在大风暴中丧生。此外，风暴导致几百人流离失所，搜救人员星期日重新开始了艰巨的搜救任务，在被夷为平地、被损坏的房屋、商业建筑和市政办公室的废墟中进行挖掘和寻找幸存者。国家气象局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办公室的气象学家佩里卢说，初步的信息表明，星期五的龙卷风在地面上停留了一个几钟头，并且至少移动了170英里。他说这个相当罕见，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情况。他并将龙卷风可以在地面移动这么长的路径归因于大气的不稳定性。